它是一个观念，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挥之不去，这个时候就是味道地定。所以大家参禅的时候话头提不起来，没有入味道地定，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话头提起来了，虽然是不定地，不过有分别影像的次相显现一样见瓦，叫做如实真知。而这里呢，在味道地定的基础之下，才有可能有法自知，不然你就没有法自知。这个叫做由此而知以为一止，乃至证阿罗汉成慧解脱。关于这一点，就回过头来看讲义，我做详细的说明。好，今天花的是第七页讲义，啊，看第二大章左边的哈，左边的第一段叫做部派的九片之说。第二段，我们请大家看第二段。第二段，时中由法自知而决定片之，就是我们杂案金融会篇二十七页第二行的这一段，我要做详细的说明。哦啊，下面就分成三段四小节来说明。哦，这个是在我们的杂案经论汇篇中册的64页。哦，我有写在后面括号，因为大家带课本来只有一册，没有中册，所以我就把它抄出来。哦，啊，看第一点说，若有必出，就是如果有一个出家比丘寂静思楼，啊，后面我把它加一个括号比较清楚，你们以后看到有括号的都是我增加的，不是原文，啊，读起来比较顺。如果有一位比丘他已经具足受戒，具足清净的去受持清净的戒，啊，他在受持的这个境界以后不断的努力，叫做中上戒学，中上力故，他不断的严谨持戒，念念不忘，不忘不敢犯戒破戒啊，污戒，他很谨慎的保护住他的中上戒学。所谓中上的意思，持这个戒可以让你得到禅定，叫做中上。你持的戒跟禅定无关，不中上的戒，那个是戒禁行。所谓中上心或者中上定，他的意思，这个禅定可以让你见法。如果现在得到禅定，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我的见法的，这个禅定是邪定，这个不叫中上定。一样，什么叫中上慧？这个智慧可以使我见法，这个叫中上慧。我的这个智慧无论如何就是见不了法，这个不是中上慧，这个邪慧、狂慧。哦，所以中上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哦，大家记得啊，必出寂静思罗以后，受持境界以后，他的中上界继续保持得很好，就有中上力。啊，由于中上戒学中上力故，终于持续在别解脱清净力矣。别解脱清净力矣，就是别别解脱嘛。你是受五戒，我的五戒一直保持清净，它毕竟是250戒，它的250戒不能动摇了。就是由于中上戒学中上力故，使它的别解脱力矣变成非常的清净，叫做别解脱清净力矣。啊，这样的结果，他就又有能力使他的要修的禅定中上，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中上心学中上力故。因为戒就是中上戒学的意思，就是他可以使心可以得到心学啊，就是定学啊。中上心学中上力故，终于他在戒律的基础之下开始修禅定，强化他的禅定，叫做中上心学。他所修的禅定是正定，不是邪定，是未来要得到见法的禅定，所以叫做中上心学。他努力修中上心学啊，努力的修的结果，中上心学的力量越来越中上，叫做中上力故，终于获得了什么呢？得到出净力的净分所包括的圣三摩地啊，就以这个三摩地作为依止。我后面括号说，这个就叫做味道地定。欲界到出净力中间要接近出净力，欲界是不接近色界的，出净力是色界的啊。欲界定有两个，一个叫欲界定，一个叫味道地定。欲界定再前进一步叫味道地定。为什么它叫味道地定？它虽然是属于欲界的禅定，不过已经接近色界的了。 还没有到色界地，不过快要到了，未到不过快要到，啊，所以叫净温。净温就是靠近色界，异界定离色界定是距离还非常遥远。未到地就叫净温定，就是它虽然也是异界定，不过距离色界近了，叫做净温，靠近了色界的成温。所以得出净力的净温就是指未到地，得到出净力的还没有得到出净力，它是得到靠近出净力的这个时髦它，啊，靠近出净力的这个时髦它就叫做出净力净温所包括的顺三摩地，啊，这个就是小三摩地，就是指未到地定，哦，对于一切师地论的术语懂了，啊，这些才看得懂，哦，得出净力净温所受顺三摩地，就是得到未到地定，就以这样的未到地定作为依止。未到地定有时候又叫做净昏定，哦，啊，初禅到二禅的净昏，初禅到二禅有一个中间定，那个中间定就是二禅的净昏定，但是由于介于初禅到二禅，我们就把它叫中间定，不再叫净昏了，因为都是色界的东西了嘛，哦，啊，异界到色界我们就把它叫净昏，哦，啊，这里就是得到未到地定，以这个未到地定作为基础，就有能力使我要修学的增上慧学增上了，增上慧学往无漏道追求无漏慧的东西才可以叫增上慧学。增上慧学指的就是无漏慧啊，终于我要修学无漏慧的这个就一直增上去了，最后会怎么样？得到法住之及涅槃之啊，这里告诉我们了，这个法住之跟涅槃之是为什么叫做不定地的如实正知？因为它是以未到地定做基础去追求，不是以初禅做基础去追求的。啊，以未到地啊，换句话说，如果连个未到地定也没有，你的法住之跟涅槃之就不要谈了，意思就是不可能有。啊，佛时比丘的这个生活中的缘起。哦，我前天去看我妈妈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每次都是人家开车去看她，啊，看她啊，见面，拿个东西给她，五分钟就跑了，十分钟就跑了，实在很无聊哈，哦，好像一个行妇，啊，做个。后来我想一想，这样不好嘛，干脆去就放下来跟她聊天嘛，也都没有跟她聊天，所以最近就自己去了，坐车去，换客运去，啊，也很方便嘛。到达他在睡午觉了啊，我就说你尽管睡好了，你到底几点起来？我十二点半到，他说他们睡的时候两点才起来，我说那你赶快睡，我去散步，我两点再来找你。就跑过去把生活中的缘起终于看了，哦，看了第一章，哦，这一本我看是不太容易看，我是比丘讲的，我也一样重复他的话，他说清净道论他接受 95%， 有 5% 不接受，我也一样，我是比丘的这一本书我接受 95%， 5% 我也不接受，我会把它写出来，不接受的点在哪里我会写出来，但是在修行上来讲他这个没有错，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世俗地跟圣依地的关系，叫做日常用语跟法的语言，但是这个中间要怎么接出来，他说这一点太难，所以变成佛教的一个麻烦，也有这样讲啊。但是有某些关键他也是没有讲出来啊，我觉得有 5% 我不敢苟同他的说法，哦，像这个所谓一直强调自然的主观形式的主观不好，这个我也不敢苟同，其实以我的状况他那种强调最好了，因为我正是走这一条道路，那个形式的主观真是要命的，哦，但是你们看到那个阿加曼写的，他强调的形式的主观绝对不是讲自然的主观，最后甚至说没有那个形式的主观根本不能证阿罗汉，所以翻译的人就加油添错，说细生经是我们汉译翻错了，他胡说八道，哪里有翻错，你把它对文句的时候根本没有错，哦，所以细生经有另外这一条道路确实没有错的啊，今天大家的能力只有走这一条，根本没有走其他的条的能力了。我说不客气，除非你们修禅定有得到出禅，不然不要谈第一条了，第三条也不可能了。 啊，第三条是很矛盾的，我等一下讲啊，我越来越了解了、哦、第三条过去这个主观三阴道为什么一直惊叫也都很少说明，大概那个也没办法做什么说明，有的人的根性就是什么他烧进一分他屁股神那也进一分，什么他进两分屁股神那也两分、啊、假设什么他要到十分才入味道地定或者十分才入初禅，他什么他到九分屁股神那也九分，十分才见法他还没有见法，结果见法的同时屁股神那什么他十分屁股神那也十分，就有这样的人，而、啊、这样的人终于就在那个时候主观三阴转道就见法了。我们呢不可能，我们要先修禅定再回头来修观位，不然就是先修观位再修禅定。我讲我最近这一阵子的状况给大家听，这一阵子非常努力的修禅定，结果录音带也不想做，做起来很辛苦，做这个鬼录音带、哦、到处回来了礼拜五看到录音带头就大，丢在那边，过去是一来一直做，做你看我 copy 给你们的录音带 copy 三四十卷都不辛苦哦，都一天就过去拿来、哦、好轻松也没什么，现在、哦、要考一卷录音带好负担好重，时光转不过来，坐垫在那边坐起来都是搞那个什么录音带啊，那写什么讲义啊，连看书都不想看，我在坐垫的旁边书摆一大堆都是有关禅定的啊，坐一坐有关键的、啊、把禅定的书翻来看一看，这个没有矛盾，但是要叫我特别去坐在桌子上又写什么又翻经教，真是很讨厌啊，讲不出来的厌烦啊，坐就很舒服啊，过去是在做考辩论在写讲义干什么，乒乒乓乓哦，一泻千里的时候哎，坐电脑坐那个干什么，坐在那边真是无聊浪费时间，你看那个主观原来是打架啊，我自己最近处身到这一点啊，我怎么会打架呢啊，原来一个是有分别相，一个无分别相，怎么可能有分别无分别同时进行，不可能的事的啊，所以最近每次要来讲课到最后不得已最后一天才赶快把录音带做到三更半夜礼拜二啊，做得负担很重身心出众，做这个录音带又不得不做，不做下礼拜又讲又要凑乱啊，不能不做，过去是回去一下子轻松愉快做完，哎，怎么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啊、哦，做得真是清安了、啊、现在实在看到录音带头就大，最近所以我最近很少在搞录音带给你们了、哦、实在转不过来，才知道主观三阴转道这一条很难啊，这一条一定是有某一种根性的人刚刚是这个样子、哦、你看我打过去是勤于写讲义什么，虽然有道场才去修行，修行才打坐啊，在家里其实很少打坐了，最近一努力打坐起来以后，哇，这个惊叫声、哦、为了看禅定相关的书，天台大师的四禅波罗蜜过去就看过了，我可以一个晚上就看半本了，但是这个是跟我在打坐有关系不障碍、啊、叫我去看跟这个无关的、哦、实在看不下去，你们看你们最近买的书我也没有看啊，姜茶那一本小的也没有看啊，我看那个干什么，不想看、啊，但你们问我就不得不去翻出来到底是哪一点发生什么事，就变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走这一条啊。我现在的状况是我希望能够加强禅定、哦、那个我是慧观比较强，什么他弱、哦啊、当然我要加强禅定啊，在加强的时候才知道啊，这个环境什么他的环境很重要，譬如说那不一定哦、有定力来修毗婆舍那就不一定了、啊、这里我们看、哦、这里我们看回来，我把最近的体验讲给大家听，大家就知道这一点、哦、所以过去为什么要有次第道，这个主观三阴转道可以说也不必有什么次第不次第，次第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有程序，你这一段先写什么，下一段写什么，再下一段三年级写什么，有一定的程序，你同时学根本不可能嘛，时光转不过来嘛，啊，所以才会有啊，终于有这两条不同的道路，看着你的根性的不同，看你要先走第一条还是第二条，哦，第二条我就发现可能我猜想有两条，由七觉出加强什么，他直到证阿罗汉，这个也可以达到即解脱，啊，只有未到地定的基础所获得的不如实不定地的如实正知，这个我在受念处的 受念处的休息的时间录音带最后讲义的最后一章，有把这个定地跟不定地稍稍过了、啊、在不定地获得如实正知的时候，就是得到法自知，绝对没有疑惑，以法自知的基础之下，一定必然进一步流到涅槃之、啊、这里再继续看讲义第一点的结论，第一小节的结论说：中上会邪，中上力故，终于获得法自知跟涅槃知了。哦，啊，再看第二点，就用此二知作为一知，以法自知跟涅槃作为我们的一知。哦，但是他有一个前行，在还没有用这二种知位作为一知，他要先有四种圆满。哦，啊，这个四种圆满，我括号，请大家看，哦，这个自己回去去翻，在中册的68页，我有写下来四种圆满的内容，你们回去去看，我简略的讲。第一个叫做中上意乐圆满，我的出家是高高兴兴来出家，我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涅槃，绝对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来出家的。而出家的意念就是我们前面才讲过的四种具足、四处观察、22条的舍利弗、广义法门经的，就是如此出家，就是这样出家，做出家的事业具足什么具足、意乐具足什么具足的那些、这个中上意乐圆满就是上法意圆满，就是我出家以后就很兴业，我终于能够往做涅槃前进的这一条道路的事业啦，很高兴啊。然后他念念不忘，随时随地有跟我的意念相应的，就是涅槃的作用，我就吸收；跟涅槃无关的作用，我必要。这个叫做中上意乐圆满啊。第二个根圆满，根圆满就是由于前世的功德果报，没有做太恶劣的恶法，所以我这一生诞生下来六根完整，眼耳鼻舌身意身体不惭愧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都很好，有能力听法啊，有能力加以思考判断，这个叫做根圆满啊。第三个知圆满，这个人由于根圆满的结果，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怎样啊，像台湾现在春秋战国一样，各种邪说乱七八糟，什么台独统一啊，途中有台台啊，统中有独啊，乱七八糟的邪说都出笼啊，啊也有说啊，干脆我们来投票公投，给他变成美国的一周，让中共不能打过来，头脑翻颠乱想，胡思乱想啊，这些哈、哦。我们一进来就听到这么多、我是台湾人，到底我要做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既台湾又中国人、还是也是美国人，头脑错乱了、但是有的天生一听他就有能力判断，我活在台湾，生活生在台湾，管我是哪一种种族的，当然是台湾人嘛，要维护台湾土地的完整嘛，我靠台湾的土地种稻米种菜，不然我要怎么生活，我又不是游牧民族，那游牧民族草吃光了，把土地丢掉又去抢别人的草、这个就是知圆满，没有人教他，这么错乱的各种邪说正说搅杂在一起，他一生下来就是有能力判断，这个就叫知圆满啊。这个知圆满为什么能知圆满，因为过去是他已经串修习，他已经有修学佛法，不是侥幸而得到的啊。第四个就是既于圣处有佛出世得子圆满，甚至于啊，我不但有前面三个圆满，而且这一次轮回出来一诞生的时候就遇到有佛陀出世啊。你看如果以他这个理论讲，只有佛陀第一代那些大弟子，我刚刚讲的四气道没有写出来的那一气道啊，舍利弗、目犍连、摩诃毗悉罗、大迦叶、迦丹延、阿那利，变成那些人了、但是他得的有佛出世得子圆满的这个有放宽一点，就是包括佛陀的大弟子们有证阿罗汉的这个也算，我们能遇到这样就圆满，就是先有这四个条件啊，这四个条件的整个聚集，也就是瑜伽师地论十三支粮道的全部的内容。为什么叫我们累积十三支粮道？十三支粮道具足就是这四点都有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先由四种圆满，换句话说先由资粮圆满，把它讲这样好了啊。资粮圆满的意思也就是诸根积极了，我已经有了五根五力了，信尽念定慧根都有了啊，这个就叫做四种圆满啊。再来远离受邪转识，这个受邪转刚好我们上一星期的一切次第有讲过，有对这个解释，未能受邪远离一切行非放恨习淫逸法，这个受邪就是受邪邪处，对于戒律的精神不但持戒而已，对于我所持的戒条的精神，佛陀是什么因缘，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戒律，这个我都研究清楚。受邪邪处就是不止空空傻傻的持戒而已，而是对于这个戒的来龙去脉，为什么要持，在任何在另外的地方为什么可以开眼，这个他都懂，这个叫做受邪邪处啊。受邪邪处里面特别最重要的一点，不可以发生邪淫，所以不是邪淫也没有所谓正淫。再加就是如果他要修禅定的时候啊，凡事一样要中断，所以要叫做未能受邪远离一切行为放恨习淫逸法的这一点，这个就叫做远离受邪转识，就是远离受邪的这一点诞生了，生出来了啊。再以十三资粮，资粮积极的四种圆满作为基础啊，又远离受邪，这样的结果呢，终于得到法住之跟涅槃之，用这二个智慧作为基础，就令心解脱一切烦恼，终于也获得了阿罗汉。但他这个由于只有未到必定，没有第一尽力，所以叫做废解脱，所以叫做成废解脱，就是意思就是说终于获得了废解脱阿罗汉果了啊。这里我们就知道了齁，要得到法智之跟涅槃之，一定要修中上三学，中上戒学、中上心学、中上慧学都要学习啊。在学习中上戒定慧的三个的整个过程，就叫做四种圆满，也叫做远离受邪转哦。中上意乐圆满，我念给大家听，十三诸良道的第一个叫自圆满、他圆满。自圆满的时候就是那个第二点根圆满，自圆满有五点，根圆满就是其中的一个哦啊。踏圆满就是第四点，执佛诸事，还有师子知道我努力修行，愿意供养我粮食啊，又遇到佛陀，这个是在自圆满踏圆满里面啊。第三个善法意，就是第一个中上意乐圆满啊。看看那个他说远离受邪转识，就是戒律仪跟律仪啊。资圆满涵盖范围最多，资圆满就是哦，仪式资料那个是其他的条例，就是稳正华、施正华、亲近善有信、善知识的哦啊，终于就能够得到无障碍啊。前面有昼夜勤修节务一切正知而住，那个都是资圆满。你看这些就是十三资粮道，告诉我们要先有十三资粮道的基础，有戒律仪跟根利于的基础，然后修中上心学，就是昼夜勤修觉悟一切啊，那样做基础，才能努力上去得到法住之跟涅槃之啊。法住之的内容是一回什么事，涅槃之的内容又是一回什么事，我们再看第三小节，时中迎而明法住之。什么叫做法住之呢？佛子比丘的那个生活中的缘起，大家都通达了，都通达以后，不是只有五慧，还有都通达的这个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它叫做生活中的缘起嘛。这一本书的强调就是说，五慧没有用。什么叫做五慧？它里面已经讲了，你们把所有缘起做哲学的研究、做学问的研究，没有任何用处。他说没有任何用处，是说在修行上没有任何用处，用处多得很哦。我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可以在佛学院教书，在佛教大学教书，怎么没有用？ 现在佛是比丘说没有用，是说跟你要断烦恼要修修放任没有用，所以他告诉我们那个就是闻闻慧的缘起。他说生活中的缘起就是思慧的缘起，从思则开始，后面会讲到我讲、哦、所以佛是比丘那一本要把它搞懂，搞懂你们会发现那绝对不是在做学问研究，做学识研究绝对不是，他一直告诉你要怎样的知道什么叫无明，什么叫行识六入处受爱其有。其实十二缘起的重点只有两大类的，无明处，无明行识名色六入处，就是无明跟处，把这个叠起来就好。再来就是爱其有到生老死，他说爱尽解脱起尽解脱，无明处所生的爱造成生老病死，明处所生的非爱非不爱造成解脱生死轮回，是这样的。所以十二缘起的重点纲要就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中间的很多细节你要了解，你不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纲要你就不懂、哦、这个等到另外一个机会我再把十二缘起包括五蕴的关系包括六入的关系画成很多不同的表，其实过去都画过了，它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十二缘起的次序互相都是贯穿的，不一定是这样的明了的次序，也可以是互相贯穿的、哦、啊，这里说未如有一，就像有一个人听闻随顺，我为什么把随顺用波转线写起来呢？我们有闻慧而没有思慧的人哦，因缘没有随顺。讲到随顺，就是把听懂的所有的教理随时随地用到日常生活上来配合来观察，这个才叫做随顺。所以在正出国或者正出国要证阿罗汉的整个过程，清净道论写上要修十八种大观，十八种随观，那个随观就是随顺，随顺观察叫做随观、哦、就像有一个人他听闻了随顺言性言起，言性言起就是言性言生性，一切诸法一切诸行都是言性，没有任何一法没有任何一行可以离开言性啊，他之所以会是言性，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哦、例如没有单独存在的无明，没有单独存在的行，没有单独存在的事，名色六入是没有的。我说我不那个佛是比丘所说的我也一样有5%不赞成，就在他讲眼识的部分、啊、他说眼识只是纯粹的认识到对象的存在，它中间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啊、所以不能贯通到三世去。我说这个说法是不完美的，那个是看到因为我们的认知作用啊，这个扯起来长了、哦、因为这个跟修行都有关系。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第一次发生的东西是觉知，觉知的意思就是察觉有这么一个存在的东西，它是红的黄的什么的有价值的没价值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它只是觉知走进来，哎，好像有一个存在哦，这个存在是一个圆形的东西啊，这个存在外表显出来是红色啊，红色是热还是冷它不管，他也不知道啊，这个圆的东西代表什么他也不知道，反正他发现有一个红色的圆的东西啊，终于觉知有这么一个东西以后再进一步变成认知，认知就是哎，这个红的圆的东西不就是苹果吗，好像大家说这个就叫苹果嘛，哦啊，不就是苹果吗，起相啊，起相又嘿，苹果好吃，苹果加很多会抗癌啊，或者这个苹果酸的，每吃的时候舌头就破烂，烂苹果不好。由于不同的人，他说苹果好，说苹果不好，这个是起相起谁啊？这个时候他进一步有了认知，再来认知的结果得到两个结果，一个是正知，一个是不正知。 正念正知的正知，这个苹果的志向共相都理解叫正知。这个苹果是甜的酸的，或者甜中带酸，它的含钾量很高啊，多汁有益健康，它的钠很低，这个是不错的哦。但是在共相上，不管这个苹果，一个100块的苹果，1000块的苹果，一个10块的苹果，通通无常、苦、空、无我，它们的志向，这个这一种富士的苹果含钾量高，这个五抓的苹果含钾量比较低，或者它含什么比较高，它含什么比较低，这个通通懂，了解了苹果的志向。但是不管哪一类的苹果，低的到高的，它们通通是无常、苦、空的、无我的，这个时候叫做共相，这些都通达的时候叫正知。有的人经由正知以后变成不正知，这个是一个苹果500块，哦，原来这个营养最高，这个不得了的宝贝啊，拿回来放在那个神桌上面不吃啊，弄到直到烂掉了也不肯丢掉，这个500块买的怎么可以丢掉？过去我们台湾跟中国没有交通啊，就有人来到台湾买了芒果送到北京去，当然买特别的芒果啊，送给毛泽东，听说毛泽东分给大官周恩来、刘少奇什么的，哎，他们分到那个芒果的时候不吃的呢，这个我真假我不知道，有看到一个这样的描写，结果有一个人干脆那个芒果去特别刻一个，刻一个跟我们台湾芒果一模一样的木雕放在那边做模样，把那个真的吃掉，有的就不肯吃，放着这个芒果这么高贵，当时我们反攻大陆杀猪拔毛，根本不交通嘛，台湾的水果要流到大陆很难呢，哦，结果他们变成很珍贵的东西啊，然后摆到烂了，啊，都不吃，哦，有这样的啊，那个就叫做不正知嘛。哎，芒果再高贵送过来，你早就知道了，哎，无常、苦、空、无我，不如现在吃一吃，营养增加一点，维他命 C 增加一些，摆在那边不吃，以为可以恒长、恒长、长住不变，到最后还不是烂掉，那个就叫不正知。啊，为什么不吃？因为它很高级、很贵啊，很了不起啊。就像美国吃到芭乐很了不起呢，芭乐也是不能进口到美国，现在我不知道，过去都要用拖带的。我美国的那个朋友，我们台湾送过去芭乐以后，哦，要用切的，一个孩子只能。